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再一次走进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梦境。哈利梦见自己就是伏地魔，而且他知道在某个地方埃弗里在受着惩罚。哈利和论等到第二天早上课间休息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赫敏，他们希望确保没人听见。站在凉风拂面的院子里，他们常待的角落，哈利对他讲了他能记得的每个细节。听完之后，他有一会儿没说话，只是带着极其专注的表情看着院子那头的弗雷德和乔治。那两个人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那里推销他们的魔术帽。
所以他们杀死了他。
他终于把目光从弗雷德和乔治身上转了回来，轻轻地说，
当波德去偷武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我想武器上面或周围一定有保护咒，不让人碰它，所以他进了圣芒格，他的神经错乱了，不能说话了。但你记得治疗师说的话吗？他在渐渐康复，他们不能让他好起来，是不是？我是说，他碰武器时中的魔法可能冲掉了夺魂咒，一旦他能讲话，就会说出他干的事情，对不对？人家就会知道他被派去偷武器。当然，卢修斯·马尔福对他施夺魂咒很容易，他从未出过魔法部，是不是？我受审的那天他还在呢，哈利说，在……
等等，
他回忆着，他那天在神秘事务司的走廊上，你爸爸说他可能想溜进去听我的审讯，但假设
斯多吉，
赫敏恐惧的惊叫一声。
什么？
论问。
斯多吉波德莫，
赫敏透不过气的说，
因企图闯入魔法部的一扇门而被捕，
卢修斯马尔夫也对他下了手。哈利，我打赌他就是在你看到他的那天干的。
斯多吉有目的的隐形衣，对不对？说不定他就守在那扇门口，马尔夫听到有动静，或猜到他在那儿，或只是为防止有守卫而施了夺魂咒。所以当斯多吉下次有机会时，可能是又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他就企图溜进神秘事务司去为伏地魔偷武器。
论，别吵。但是他被抓住了，进了阿兹卡班。
他望着哈利。
卢克伍德告诉伏地魔怎么拿到武器了？
我没有听全，好像是的，
哈利说。卢克伍德在那儿工作过，也许伏地魔会派卢克伍德去。赫敏点点头，显然还在沉思。突然他说，
可是你不应该看到这些，哈利。
什么？
他大吃一惊。
你应该学习不让这些东西进到你的脑子里，
赫敏突然严厉起来。
我知道，可是，
哈利说，
我想我们应该设法忘掉你看到的东西，
赫敏坚决地说，
从现在起你要多下功夫练大脑封闭术。
这个星期也没见起色，哈利在魔药课上又得了两个D，还在担心黑格会被解雇，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梦。可是他没有对罗恩和赫敏提起，因为他不想再听赫敏的训斥。 他非常希望能跟小天狼星谈一谈，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他只好努力把这件事推到脑子后面。不幸的是，他脑子后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
站起来，波特。
在梦见卢克伍德的两个星期之后，哈里又跪在斯内普办公室的地上，努力清空他的大脑。他刚刚又被迫重温了一串他都不知道自己还储存着的幼年记忆，大部分是达利那伙人在小学里对他的羞辱。
最后一个记忆是什么？
斯内普问。我不知道，哈里说。他疲劳地站了起来，发觉越来越难以分清斯内普不断引出的画面和声音。您指的是我表哥想让我站在马桶里的那个吗？
不是，斯内普轻声说，是一个男人跪在黑暗的屋子中间。
嗯，那没什么，哈里说。斯内普的黑眼睛像钻子一样看到哈里眼睛里。哈里想起目光接触对摄神取念很关键，他眨了眨眼，移开了目光。
那个人和那间屋子怎么会进到你的脑子里，波特？
斯内普说。那只是我做了一个梦。哈里一边回避着他的目光，一边说。
一个梦，
斯内普说。一阵沉寂，哈里盯着一只泡在紫色液体里的死青蛙。
你知道我们在这干什么吗，波特？
斯内普凶恶的低声问。
你知道我为什么放弃晚上的时间来做这份讨厌的工作吗？
知道，哈里生硬地说。
说说我们在这干什么，波特？
教我大脑封闭术。哈里又盯了一条死鳗鱼说。
对，波特，就算你很笨。
哈里回瞪着斯内普，憎恨着他。
我以为两个月的课下来，你总该有些进步了吧？你还做了多少关于黑魔王的梦？
就这一个，哈里撒谎道。
或许你喜欢有这些幻觉和怪梦，波特。
或许他们让你觉得自己很特殊，很重要。斯内普那冷酷的黑眼睛眯缝起来。
没有。
哈利咬着牙，手指紧紧地攥着魔杖柄。
那就好，波特，因为你既不特殊也不重要，你不用去弄清楚黑魔王对他的食死徒说什么。
斯内普冷冷地说。
对，那是你的工作，是不是？
哈利向他吼道。他本没想这么说，是气头上冲口而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瞪着对方。哈利觉得他说的太过火了，但斯内普的脸上却现出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满意的表情。
对，波特，
他的眼里闪出亮光。
那是我的工作，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
他举起魔杖。
一、二、三，摄神取念。
100个摄魂怪从湖上朝哈利扑来，他的脸紧张的扭曲起来，他们越来越近，他看到了兜帽下的黑洞，但同时他看到斯内普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的面孔，口里念念有词。不知为什么，斯内普清晰起来，摄魂怪变淡了。哈利举起魔杖，
盔甲护身。
斯内普踉跄了一下，他的魔杖向上飞起，远离哈利。突然，哈利脑子里充满了陌生的记忆：一个鹰钩鼻的男人在朝一个畏缩的女人吼叫，一个黑头发的小男孩在角落里哭泣，一个头发油腻腻的少年独自坐在黑暗的卧室里，用魔杖指着天花板射苍蝇，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像骑上一把乱跳的扫帚，旁边一个女孩在笑他。
够了，
哈利感到胸口被猛推了一把，他踉踉跄跄的倒退了几步，撞在墙边的一个架子上，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
斯内普在微微颤抖，脸色煞白。哈利袍子后面湿的，他刚才撞破了一个瓶子，里面一个黏糊糊的东西在渐渐流干的魔药中旋转。
恢复如初，
斯内普嘶声说，瓶子又合上了。
阿波特，这倒是个进步。
斯内普微微喘着气，摆正了冥想盆，好像在检查他上课前存进去的那些思想还在不在。
我不记得叫你用铁甲咒，但它无疑是有效的。
哈里没有说话，他觉得说什么都有危险。他知道自己刚才闯进了斯内普的记忆，看到了斯内普小时候的情景，他心里很不舒服。想到那个看着父母吵架而哭泣的小男孩此刻正站在他面前，眼里带着如此强烈的憎恨。
再来一次怎么样？
斯内普说。哈利一阵恐惧，他猜到他要为刚才的事付出代价。两人隔着桌子站好，哈利感到这次清空大脑要困难得多。
数到三，
斯内普说着再次举起魔杖。
一二，
哈利还没来得及集中精神清空大脑，斯内普就已经喊出
摄神取念。
他在走廊上朝神秘事务司飞奔，石墙火把在两旁掠过，那扇黑门越来越大。他跑得太快，几乎要一头撞上去，还差几步他又看到了那道微弱的蓝光。门突然打开了，他终于进去了。一间黑墙壁黑地板的圆屋子，燃着蓝火苗的蜡烛，周围还有好几扇门。他要继续前进，可是该走哪个门呢？
波特，
哈利睁开眼睛，他又躺在地上，但不记得是怎么摔倒的。他喘着粗气，好像真的跑了那么长的走廊，真的冲过了黑门，发现了那间圆屋子。
自己解释。
斯内普站在他面前，怒不可遏。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利诚实地说，站了起来，后脑勺上磕了一个包，他感到有点发烧。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我梦见过那扇门，可他以前从来没打开过。
你不够努力。
不知为什么，斯内普好像比两分钟前哈利看到他本人的记忆时更生气了。
你又懒惰又马虎，波特，难怪黑魔王。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先生？哈利又火起来，你为什么管伏地魔叫黑魔王？我只听过食死徒那样叫他。斯内普张开嘴巴咆哮，外面的女人尖叫起来。斯内普抬头望着天花板，
什么？
他嘟囔道。哈利听到好像是从门厅那边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斯内普皱眉看着他，
你下来的时候看到什么异常情况了吗，波特？
哈利摇摇头，上面的女人又尖叫起来。斯内普手持魔杖走到门口，闪身出去了。哈利犹豫了一会儿，跟了出去。叫声果然是从门厅传来的，哈利跑向通往地下室的台阶时，声音更响了。跑到顶上，他发现门厅里挤满了人。吃晚饭的学生从礼堂里拥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很多人挤在大理石楼梯上。哈利从一群高大的斯莱特林学生中间挤过去，看到旁观者围成了一个大圈，有的人显得很震惊，有的甚至神色惶恐。麦克教授正好在哈利的对面，他似乎对眼前的这一幕感到挺难受。特里劳尼教授站在门厅中间，一手拿着魔杖，一手握着个空酒瓶，看上去完全疯了。他的头发都耷拉着，眼睛也歪了，显得一只眼睛比另一只放大了许多。他那数不清的围巾和披肩凌乱地挂了下来，让人感觉他一身破破烂烂的。他旁边有两只大箱子，一个倒立着，好像是从楼梯上扔下来的。特里劳尼教授似乎恐惧地盯着楼梯底下的什么东西，哈利看不见。
不，
他尖叫道，不，这不可能，不可能，我拒绝接受。你没想到会这样，
一个尖尖的小姑娘般的声音说，似乎感到很好笑。阿里朝右边挪了挪，看到特里劳尼眼里可怕的东西，正是武姆利奇教授。
虽然你连明天的天气都预测不了，但你总该意识到你在我听课时的糟糕表现和此后的毫无改进必然会导致你被解雇吧。
你不能，
特里劳尼教授嚎叫道，眼泪从大镜片后面涌出。
你不能解雇我，我在这待了16年，我格沃茨是我的家。
曾经是你的家，
我们利奇教授说。看到特里劳尼教授跌坐在一只箱子上痛哭流涕，他的癞蛤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哈利感到一阵恶心。
直到一小时前，魔法部长连署了你的解雇令为止。现在请你离开大厅，你让我们难为情。
但他站在那里幸灾乐祸的观看特里劳尼教授发抖呜咽，随着一阵阵的悲痛在箱子上前后摇晃。阿里听到左边一声抽噎，回头一看，拉文德和帕瓦蒂正抱在一起默默哭泣。然后他听到脚步声，麦克教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径直走到特里劳尼教授面前，有力地拍着他的后背，从袍子里抽出一块大手帕。
好了好了，西比尔，镇定些，醒醒鼻涕，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不会离开霍格沃茨。
哦，是吗，麦克教授？
我们一起朝前走了几步，恶毒地说，
这是谁批准的？
我，一个低沉的声音说。立木大门打开了，门边的学生赶忙闪开，邓布利多出现在门口。哈利想象不出他在外面做什么，但他站在门框中，趁着雾霭缭绕的夜色，有一种威严之感。他让大门敞开着，大步穿过人群，走向特里劳尼教授。特里劳尼还坐在箱子上，满脸泪痕，浑身发抖。麦克教授陪着他。
你，邓布利多教授，
我们立即发出一声特别难听的尖笑。
恐怕你还不知情，我这儿……
他从袍子里抽出一卷羊皮纸。
我本人和魔法部长联署的解雇令，根据第23号教育令。霍格沃茨最高调查官有权检查、留用、查看和解雇任何其，也就是我，认为不符合魔法部标准的教师。我认为特里劳尼教授不合格，我已经解雇了他。
令哈利大为惊讶的是，邓布利多仍然面带微笑。他低头看着还在箱子上抽泣的特里劳尼教授说道，您说的当然对，我们利奇教授，作为最高调查官，您完全有权解雇我的教师，但是您恐怕无权将他们逐出城堡，这个权利恐怕……他礼貌地欠了欠身说，还属于校长。我希望特里劳尼教授继续住在霍格沃茨。特里劳尼激动地笑了一声，还夹着一点抽噎。
不不，我要走，邓布利多，我要离开霍格沃茨，去别处谋生。
不，邓布利多坚决地说，我希望你留下，西比尔。他转向麦克教授，请你带西比尔上楼好吗，麦克教授？
当然，麦克教授说，上楼吧，西比尔。
斯普劳德教授忙上来搀住了特里劳尼教授的另一只胳膊，两人带他从姆利奇身边走过，上了大理石楼梯。弗利维教授举着魔杖追上去，尖声叫道，
箱子移动。
特里劳尼教授的箱子升到空中，跟着他上了楼，弗利维教授断后。姆利奇教授呆立在那里瞪着邓布利多，
他依然在和蔼的微笑。
等我任命了新的占卜课教师，需要用他的房间时，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他小声说，但声音还是传遍了整个大厅。
哦，那不成问题，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您看，我已经找了一位占卜课教师，他愿意住在一层。
你已经找了？
我们一起尖利地说，
你已经找了。我提醒你，邓布利多，按照第22号教育令，
当并只有当校长找不到合适人选时，魔法部有权任命教师。我很高兴宣布，这一次我找到了。要我介绍一下吗？他把头转向门口，夜雾从门中飘入，哈利听到了马蹄声，大厅中响起惊恐低语，门边的人赶紧退得更远些，有的还绊倒了。雾中出现了一张脸，哈利曾于一个黑暗危险的夜晚在近林中见过，淡金色头发，蓝得惊人的眼睛，人的头和四肢安在一匹淡黄褐色的马身上。这位是斐伦泽，邓布利多愉快地对着目瞪口呆的武姆利奇说，我想你会发现他很合适。
我敢说你现在一定觉得要是没放弃占卜课就好了，是不是赫敏？
帕瓦蒂带着得意的笑容问道。眼下是早饭时间，特里劳尼教授被解雇的事已经过去2天了。帕瓦蒂正在用魔杖卷起自己的眼睫毛，对着饭勺背面看效果。今天上午，斐伦泽要给他们上第一堂课。
那倒不是，
赫敏一边阅读《预言家日报》，一边淡淡地说，
我向来不喜欢马。
他翻过一页报纸，浏览了一下几个专栏。
他不是一匹马，他是个马人，
拉文德惊异地说。
而且是个帅气的马人，
帕瓦蒂叹息着说。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有4条腿，
赫敏冷冷地说。
对了，我想特里劳尼离职的事让你们两个很难过吧？
是很难过，
拉文德对他肯定地说。
我们去他的办公室看过他，还送给他几株黄水仙花，是些漂亮的黄水仙花，不是斯普洛特那些会叫唤的。
他还好吗？哈利问道。
不太好，可怜的人，
拉文德同情地说。
他哭着说，有我们利奇在这里，他宁肯离开城堡。我一点都不怪他，我们利奇对他也太霸道了，是不是？
我有种感觉，我们利奇的霸道劲儿不过刚刚开了个头，
赫敏黯然地说。
不可能，
洛恩说，他正狼吞虎咽地吃一大盘熏肉蛋。
他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
你们记住我的话吧，邓布利多没征求他的意见就指定了新老师，他会报复的。
赫敏合上报纸说，
更何况这是第二个半人类了。我们立即见到斐伦泽时，他脸上那副表情你们也看到了。
斐伦泽的到来会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吗？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参与每周的哈利波特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并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奉送精美的奖品。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6频道文艺部收，邮编250062。
上周问题的答案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被留用查看的老师是特里劳尼教授，他讲授的课程是魔法占卜课。上期问题的获奖听众是济南听众尹小佳、陈文琪、张旭、文静，德州听众高腾。本期哈利波特时间有奖问答的问题是，格兰芬多学院魁地奇球队新的找球手是谁？读几年级？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